青梅竹马。1895年1月，他在田中央的道贺神社拉响摇铃，双手合十，不知道他有什么愿望，来回走路都低着头。一转弯一看，虽然到大门见樊柳的距离还很远，但是灯火映在黑尺沟上的三层楼里，喧嚣听起来却近在眼前，人力车不分日夜的来往，繁华的令人感到不可估量。染黑尺是日本已婚妇女的习俗，妓女、艺妓也会染黑尺。黑尺沟是为了防止妓女逃亡，设在吉原妓院区外围的水沟。虽然大英寺这个名字很有佛教的感觉，但住在这里的人却说，这里其实是很热闹的城镇。在三岛神社的转角转弯后，就没有相户人家的房屋了，唯有屋檐前端倾斜的10栋、20栋长屋，因为生意一点也不好，在半掩的房宇窗外贴着奇形怪状的纸片，胡乱涂满了糊粉，看起来简直像烤鱼串，里面贴着竹串的模样也很好笑。这样的房子不仅一两家，每当旭日东升就拿出来晒，夕阳西下就收起来，整理起来也要费一番功夫，全家都埋头做这件事。如果问起那是什么，他们就会回答，
你不知道吗？这是11月的有日，在那所神社举行祭典，贪心的人会竞相抢购扛回去的熊手，我们正在备货呀。从过年拆除门松装饰的时候开始，整年都工作才算真正的生意人，即使是业余的工作，从夏天开始手脚啊就都被颜料染色，新年的新衣服也都靠这笔收入了。哎，南无大鸟大明神呐，既然您赐予买熊手的人大福，也要赏给我们制造的人10000倍的利益呀。
好像每个人都异口同声这么说，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根本没听说过这附近有人变成大富翁的。熊手是竹爬行吉祥物，据说有聚集幸运和金钱的效用。住在这里的人都和妓院有关，那丈夫应该是在低等妓院工作吧。他把鞋牌摆整齐，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很忙碌的样子。他从傍晚就披上和服外褂准备出门，在他背后敲打火石祈求平安的老婆，表情却好像与丈夫见的是最后一面。日本自古以来认为火是清净之物，所以摩擦火石发出火花有趋吉避凶的作用，可能是怕他被牵连进食人斩，或是荒唐无理的殉情，总之容易惹祸上身，前途危机四伏。明明是在紧急时刻攸关性命的植物，看起来却像要去玩乐似的，也实在有趣。那女孩好像是高级妓院的打杂厨妓，做些帮七家饮客茶屋待客的工作，正在休业提着灯笼小跑步。至于她出师后想做什么，说他要成为大显身手的名妓也不奇怪吧。一个优雅的30几岁半老徐娘，穿着利落大方的整套唐战图样衣服，配上藏青色的足带，踩着雪驼发出叮叮哐啷的声音，很忙碌的样子，把一个包裹夹在腋下，叮咚的拍打茶屋的栈桥说，
绕过去太远了，从这里给你。
不用问也知道，这位就是这附近一带的制衣老板娘。这一带的风俗与其他地方不同，很少女人会把腰带规矩地绑紧在背后，她们喜欢花样漂亮的宽幅卷带。半老徐娘这样打扮倒还好，可是15、16岁的小大人嘴里含着酸浆， 这副德性也不禁令人看不下去吧。但是这就是此地的风俗，也无可奈何。昨天在河岸店留下了子这个好像原是物语里的花名，今天却出现在不熟悉的地痞阿吉开的夜市烤鸡肉串摊子，一旦存款耗损，就很有可能重操旧业。这个老板娘的模样总是感觉比良家妇女好看多了，因此没有一个小孩不受她感染。秋天就来看看九月人和鹤食的大街吧，路巴的说笑助兴，还有荣喜的动作，这里的小孩对这些实在模仿的惟妙惟肖，连孟母也会感到惊讶吧。要是夸他们进步神速，学得很像，今晚又会四处绕一圈展示了。从七八岁就如此狂妄，不久后甚至在肩上放条手巾，哼唱起妓院的流行歌了。15岁少年的早熟真是可怕。在学校的音乐课上也打着叽啾叽啾的拍子，运动会上还很有可能集体唱起韵木曲呢。教育本来就很困难，教师在这里更需要费一番苦心。在入谷附近有一所育婴社，虽是私立，但学生人数近千人，狭小的校舍拥挤而窄小，但教师的声望展露无遗。只要一提到学校，这附近都知道指的是这所学校。在里面上学的许多小孩当中，有某个消防员的儿子说，
我爸爸在吊桥的值班小房里。
聪明伶俐，不仅无师自通，也会模仿爬梯子，但是一会儿又被人喋喋不休地控诉，
哎呀，他把防盗网折断了。
听说这是传说中地下律师的儿子，他的父亲被人取笑说是马。一颗童心也懂得老实承认，这个职业很羞愧而面红耳赤。父亲经常出入妓院，生下的心爱儿子因为住在宿舍而摆出贵族的架子，头戴一顶流苏帽，神色从容，气宇轩昂地穿着西服，外表华丽，大家奉承他说着少爷少爷，其实很可笑。在这许多儿童中，有个来自龙华寺的姓儒，他万缕的黑发也不知还剩几年的生命，因为他终究要把衣袖的颜色换成僧侣穿的墨黑色。可是皈依出家究竟是不是发自他内心的想法呢？他继承了僧人父亲勤勉用功的个性，天生温顺的性格惹得朋友不快，经常对他恶作剧。例如曾经把猫的尸体用绳子捆起来丢给他说，
这是你的责任，超度就拜托你了。
不过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他是全校第一，因此再怎么样也不会有人侮辱他了。他的年纪15岁，身高普通，三分头的发型总觉得就是和世俗人不同。虽然名字藤本信如的汉字要以日语训读发音，但他的举手投足总有一种佛门的感觉。二，8月20日是千树神社的祭典，各街区都在花车神轿上摆起排场，气势甚至就快爬上河堤进入廓内了。年轻人的热情可想而知，在这一带就算是一知半解的小孩也不能疏忽大意。他们穿着成套的浴衣，并约好要尽其所能展现自己的威风，听了直叫人吓破胆。有个自诩为小巷帮派的粗鲁孩子王，大家称他为侯牧长，他的年纪也才16岁。自从代理过老爸在人和鹤活动时拿铁棒维持秩序的工作后，架子就变大了，腰带就是要卷在腰的前端，回话总是不把人当一回事，
一副令人讨厌的模样。
要不是他是头子的儿子，哼！
消防员的老婆在背地里说他坏话，认为他自意为所欲为，展现与身份不合的势力。而大街上田中屋的正太郎，年纪虽小三岁，但家里有钱，又讨人喜欢，不惹人厌，正是他的对手。
我上的是私立学校，他们是公立，就算唱同一首歌，好像也是对方唱的才是正宗。去年和前年，大人也都捧着他们，祭典的设计也比我们更华丽，要挑衅打架也很困难。今年的祭典要是又输了，就连平常夸口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小校的长吉这句话也会被讥笑是虚张声势。到变天池游泳的时候，来加入我们这边的人就不会多了。说到比力气，那是我方比较强哎，但大家都被田中屋温顺的样子骗了，而且他会念书这一点我也认输了。我们小校帮派的太郎吉、三五郎等人私下都变成对方的人了，啊，真是遗憾呢。祭典就是后天了，要是我们真的输了，干脆就自暴自弃的大打出手，让正太郎脸上挂彩吧。当然了，自己也要有心理准备，会少个一眼一腿。会帮忙的人有车夫家的阿丑、搓法具绳的阿文、玩具店的迷柱等人，只要有这些人，应该就不会处于下风了。哦，对了，比起他们还要有那个人帮忙啊，要是有藤本的话，就能让他给我们出个好点子了。
十八日接近黄昏时，为了去找藤本说话，长吉挥赶眼睛嘴巴边烦人的蚊子，从龙华寺的庭前朝着信如的房间慢吞吞地探头问：
阿信在吗？人家都说我是粗鲁的人，或许我是很粗鲁吧，但委屈的事情还是很委屈。阿信，你听我说，事情是从去年我的妖弟和正太郎那帮人的矮小鬼用长柄纸灯笼打架开始的。他们的头火三三两两的跳出来，莫名其妙就把我小弟的长柄纸灯笼打烂了，还把他抛到空中。有个人一说，大家看这小象帮的狼狈样啊，丸子店那个愚蠢高个一脸好像大人的傻子就跟着骂。他们还有什么首领吗？应该是尾巴尾巴吧，是猪的尾巴吧。哎呀，我那时候正好人在千树神社，之后听到了，本来想立刻去报仇，却狠狠挨了父亲一顿骂，害得我只好忍气吞声。还有前年你也知道的，大街的青年曾经往文具店的店铺聚集，演出滑稽剧什么的吧。那时候我也去看了，他们就说些挖苦的话，你们小巷也有小巷的花样吧，只把正太郎当客人，真是气死我了。他再怎么有钱，还不过就是在落魄的当铺放高利贷而已，什么态度啊。为了社会着想，与其让那种家伙活着，不如打死他好了。我打算这一次的祭典无论如何也要动手打人报仇，所以阿信，你看在朋友的份上，虽然我知道你讨厌这种事，但为了洗刷小巷的耻辱，请你袒护我吧。哎，正太郎自以为他们唱的歌才是正宗，很了不起，你愿意整治他吗？他们说我是私立的睡迷糊学生，意思就是你也一样咯。哎呀，求求你了啦，请当作帮助我挥舞大长柄纸灯笼吧，我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感到悔恨，这次万一输了，就没有我长吉的立足之地了。
长吉宽阔的肩膀悔恨万分地摇晃着，
可是我很弱小
啊。弱小也没关系，
我也不会挥舞长柄纸灯笼，
不挥舞也没关系。
我加入的话会输也没关系吗？ 输了也没关系，没办法我就放弃吧。你什么都不用做也没关系，只要挂着小象帮的名义摆摆架子，就可以让我们的气势高扬了。我是不懂道理的人，但是你就很有学问了。对方那些家伙就算说汉语嘲笑我们，你就用汉语反呛回去吧。啊，心情真好，真是爽快。只要你愿意答应，我的靠山就硬了。阿信，谢谢你。
长吉竟然连平常不会说的客气话都说出口了。一个是系着三尺腰带穿草拖鞋的老公儿子，一个是身穿藏青色平纹细棉布制的和服外褂，系上冰儿带的三人子弟，虽然他们的想法相反，谈话经常分歧，但长吉是在自己寺庙门前咕咕落地的人，大和尚夫妻也很偏爱他，而且就读的又是同一所学校，被公立的那群人私立私立贬低的叫，这也很令人不爽。也因为长吉本来就不讨喜，没有人打从心底当他的伙伴，很可怜。再加上对方有城里的青年撑腰，不带偏见来说，长吉之所以会输，归咎起来也有不少是田中屋的错。静茹被缠住拜托，在情面上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就答应，
我就加入你的帮派吧，既然说要我加入，我就不会失信，不过尽量还是不战而胜最好。最后如果对方先动手也没办法，要是真的发生了，田中的正太郎也只算是个小指头的指尖而已。
信如说着忘了自己没有力气，从书桌抽屉里取出别人送的京都礼物，一把小干野的小刀。长吉凑过脸来看，
好像很锋利耶。
哎，危险啊，要是挥舞这把刀可怎么得了。三，把衣头解开后，将长至脚边的头发在发根扎紧，刘海大大蓬起，发髻沉重，这种发型叫褶熊。名称虽然很吓人，但这个发髻是最近流行的发型，连大户人家的小姐也都扎成这样的。皮肤白皙又鼻梁高挺，虽然不是樱桃小嘴，但总是紧闭的双唇并不丑。虽然一一细看起来离美人的榜样还有点远，但说话的声音细小而清澈，看人的眼神十分亲切，举止朝气蓬勃，令人感到很愉快。她身穿一袭红柿色又印染大蝶鸟图案的雨衣，胸口上高系着黑缎子与脚染混色的昼夜带，也就是表面与里面用两种不同布料缝制的女用带子，脚上穿着这一带并不多见且高度特别的七色木屐。看她早晨洗完澡回家露出雪白的脖颈，拎着手巾伫立的姿容，从妓院回家的年轻人就说，
真想看看她三年后的模样。
这位就是大黑屋的美登利，她出生在冀州，说话略微带着地方口音，很可爱。而最讨人喜爱的是她慷慨大方的性情，无人不喜欢她。与小孩不相配的钱包重量也是其来有自，因为她的姐姐是红极一时的名妓，她沾了姐姐的光，那些老鸨想讨好她姐姐就会给她钱说，
小美啊，这给你去买娃娃吧。
或是说，
哎，这是一点钱给你买小皮球的啊。
给的人不图感恩，拿的人也就不懂得珍惜，到处撒钱。买给同班的20个女学生同样的橡皮球就不用说了，还曾经把熟识的文具店滞销的玩具全部买下让店家高兴。这么每天每夜的散财，不是他这个年纪与身份该做的事。他将来到底会变得怎么样呢？ 虽然父母都在，但是仍然迁就他的行为，也不曾严厉地说过他一句。妓楼主人宠他的样子也很奇怪，听说他既不是养女，更不是亲戚，只是在姐姐卖身的时候听从了前来鉴定的妓楼主人之邀，于是打算到此地谋生。父母及他三人便一身旅行打扮来到这里，除此之外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内情了。总之他们现在一边看管宿舍，母亲一边缝制妓女的衣服，父亲担任低等妓院的书记，美登利也到技艺手工艺学校上课，其余时间他就随心所欲，半天待在姐姐的房间，半天到街上玩耍，所见所闻都是三味线和太鼓的声音，以及朱红或紫色花样艳丽的和服。刚搬来的时候，他走在路上，身穿藤色绞染的半襟套在有内里的和服，被街上的女孩取笑乡下人，让他曾经很委屈的连续哭了三天三夜。不过现在倒是会反过来嘲笑人们，这人好土，即使毫不遮掩地说出惹人厌的话，也没有人会回嘴了。二十日是祭典，朋友缠着他要尽情大玩特玩一番，大家各自小些点子，可以很多人一起玩乐的最好，不管多少钱我都会出。美登利照例毫不考虑就答应出钱，她是这群孩子的女王，这无比的恩惠在孩子之间比大人更有用。来演一场滑稽剧吧，我们借某家店演给大街的人看吧。某人说道。
胡说八道，那不如制造一台神轿，要像装饰福田屋里面的那种真的，很重也没关系。嘿咻嘿咻，抬起来轻而易举。
一个扭头巾扎在头上的男孩说道。此时有人从旁说，
这样的话我们很无聊，光是看大家热闹的样子，美登利小姐也觉得不好玩，我们还是看你喜欢做什么吧。
一群女生的口吻简直像不用管祭典，而是要去看长盘座的戏似的，实在可笑。田中的正太滴溜溜地转着小巧可爱的眼睛说，
来放幻灯片吧，我那里也有一些幻灯片，不够的就请美登利小姐买，我们在文具店看吧，我负责放映，请小校的三五郎来当旁白。美登利小姐，你说这样好吗？
美登利一听就说，
好啊，这样应该很好玩，小三来当旁白的话，应该每个人都会忍不住笑的，顺便照出他的脸就更好笑了。
于是就此谈妥，不够的东西就由正太负责购买。他汗流浃背东奔西走的模样真可笑。明天终于就是祭典的日子，此时消息也传到了小巷。四，即使这里是不乏打鼓乐声、三味线音色的地方，祭典又另当别论了。除了有日市场以外，这是一年一度的热闹盛事。三岛神社、小野照神社彼此都是邻舍，自然产生不想输的有趣竞争心。小巷与大街的人也同样穿着真钢木棉制的浴衣，上面印有连笔字体的街名。有人嘟囔着，图案比起去年的不好看。染成栀子色的麻质染袖带，他们喜欢越粗越好。年纪14-5岁以下的小孩，还会在袋子上系着不倒翁、猫头鹰、纸糊小狗等各式各样的玩具，数量越多就越得意，甚至有人系了7个、9个、11个。大铃小铃在背上哗啷哗啷地响着，只穿足带没穿鞋跑起来的样子实在活泼而可笑。田中的正太与众不同，他穿着红线条印有商号的短外衣，白净的脖子下有件藏青色的肚兜，这是很陌生的打扮，还有腰上系紧的浅蓝色腰带，是好看的 皱绸套染，领子上四号的印染也很显眼，在后面打结的缠头巾上插了一只花车神轿上的花。虽然响起了皮革木屐带的雪驼声，但他并没有加入演奏祭礼的伴奏团。今天祭典前夕的庆祝活动，他什么也没做。到了傍晚时分，有十二人聚在文具店，只有美登律一人还没到。他傍晚花很长的时间化妆。
还没吗？
正太一边在门口进进出出的一边说。
你去叫他过来。三五郎，你应该还没去过大黑屋的宿舍，从院子前面喊美登律，他应该就会听到。快去快去。
于是三五郎答应。
那我去叫他吧。长柄纸灯笼我就放这了，应该没有人会偷蜡烛。
正太，麻烦你看一下哦。
正太答应道。
小气鬼，有时间说这个还不赶快去。
三五郎被比自己小的正太骂了，回说，
次郎左卫门，这就去。
立刻飞奔出去，好像韦陀天似的。
他那飞奔的样子真好笑。
女孩们目送他离去说道。会笑他也是理所当然，毕竟三五郎是个矮胖子，头型是前额和后脑突出，脖子又短，一回头就会看到他脸上突出的额头与塌鼻子，也令人想起龅牙的三五郎这个绰号。虽然肤色明显黝黑，还好眼神非常诙谐，加上两颊翘起的酒窝很讨人喜欢，眉毛长得像蒙眼丸的拂笑，实在是很滑稽而天真的孩子。也许是因为贫穷，他穿着阿波梭的孔袖衣服，对不知情的朋友说，
我的成套衣服来不及做好。
三五郎是老大，家里共有六个小孩，养活一家大小的父亲是拉人力车的车夫，虽然有五十轩的店家当主顾，但家境拮据，无可奈何之下，三五郎在十三岁就要帮忙赚钱养家。前年也去过闭目町的排版印刷所工作，但是因为懒惰，连忍个十天都办不到，没有一个工作能待超过一个月。从农历十一月到春天都在家做白羽球，夏天在检查所的冰店帮忙。他有趣的吆喝声吸引了许多客人，所以得到器重。自从去年他拉过仁和鹤的舞台以后，朋友们就看不起他，到了现在还叫他万年丁。不过大家都知道三五郎是个诙谐的人，没人讨厌他，也是他的一个优点。田中屋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父子都蒙受他们不少恩情，虽说借了钱有利息，而且利息并不便宜，但没这笔钱就活不下去，又怎么能恨这位财神爷呢？被正太叫，
三公，来我们大街玩吧。
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不，虽说如此，自己生于小巷，长于小巷，住的地方属于龙华寺，房东是长吉的父亲，表面上无法背叛他们，只能私下帮正太这边办事，真是一份招人瞪眼的苦差事。正太在文具店的店门前坐下等待期间，为了排解无聊，小声唱起《偷偷恋爱》这首小曲，被老板娘笑，
哎呦，可真不能小看你啊，
让他不由得面红耳赤，故意掩饰难为情而高声叫道，
大家也过来啊。
当他跑到外面时，正好一面遇上祖母。
正太呀，你怎么没吃晚餐？你是玩疯了，从刚才我叫你都没发现吗？大家待会儿再玩吧，啊？老板娘，多谢你照顾了。
祖母向文具店的老板娘打招呼，祖母都亲自来接了，也不好拒绝，于是正太就这样被带回家了。之后气氛突然冷清下来。
哼，虽然人数并没什么变，但只要那孩子不在啊，就连大人也觉得冷清。虽然他不会大肆喧闹，开玩笑也不像小三那样，但讨人喜欢这点对有钱人的儿子来说是很罕见的可爱之处。你们看到了吗？田中屋的那个寡妇啊，真是令人恶心，年纪一大把，已经64岁了，还好没擦粉，但是椭圆形发髻梳得那么大，还娇声细语的说话，也不管别人的死活。哼，大概临终还要和钱一起进棺材吧。话虽如此，我们抬不起头来还不是因为有钱才能够威风嘛。哎，我们也想要有钱呐！听说啊，阔内也有相当多大计楼向他贷款呢。
站在大街上的两三个妇女计算着别人家的财产。